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月6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今天呢，由于天气原因，华盛顿普降暴雪，所以呢，我今天在家为您连线直播。我们今天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习近平新年定调东升西降之初心未改；二、王毅推广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怎么看中国答案。好，新一届美国国会开幕之后呢，将在星期一举行联席会议，认证去年11月总统大选的结果，宣布共和党人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总统。有关消息呢，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带我们了解。毅华你好。哦，那今天我们这个跟国会山记者李毅华的这个连线报道呢，由于天气原因我们临时取消了。好的，下面我们就开始呢讨论第一个话题：习近平新年定调东升西降之初心未改。求是新年首日呢，重新刊登习近平两年前的讲话，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文章称，中国式现代化呢，是对西方式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一个重大超越，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为全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现代化模式。习近平说，新时代以来东升西降、中治西乱的鲜明对比，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看到了希望，有了新的选择。文章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进行伟大斗争，面对围堵、遏制、打压，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进行斗争。那么求是新年首日刊发习近平两年前充满斗争精神的这个讲话传递什么讯息？中共为什么重新拿出沉寂多日的东升西降理论？习近平提出的这个中治西乱对比有没有现实性和说服力呢？好，讨论这些问题呢，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资深媒体人、独立专栏作家常平。常平先生你好。哦，常平先生的这个连线呢因故现在还没有连通，我们尽快排除技术故障，把常平先生接到我们节目当中。另外一位呢是台湾逢甲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林展辉。林教授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求是发表这个文章呢，是习近平2003年2月在全国一个省部级官员会议上的讲话。当时呢，中国的动态清零运动正在这个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国官员呢在国内和国际上大张旗鼓的推广中国模式。习近平这个时候呢就推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借以呢论证中国模式的这个优越性。我首先来请教看看德国的常平先生啊，这个线路连通没有，您是怎么看习近平的这个中国现代化道路，他的现代化理念，尤其是中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对立，这种说法能不能在理论和实践上站得住脚呢？好的，那常平先生的线路呢现在还没有接通，那么我们首先我们再来请教台湾的林展辉教授啊。这个习近平说呢，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这个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这样一个迷思，为全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这个现代化模式，是对西方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一个重大超越，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的选择，为人类和平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还有中国力量。那么我就来请教台湾林展辉教授啊，这里边习近平和中共党刊呢就再次提出了在国际上引起重大争议的一个什么呢，就是中国模式。那么您如何评论习近平的这个中国模式的理论呢？
好，那谢谢主持人提问。那我必须说明，中国模式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在这个优点跟缺点的过程中，我们先了解中国模式它的特点，它的核心内容是什么。那首先呢，第一个中国模式的核心要点，第一个当然就是一个强而有力的一个国家主导，甚至是一个政府的力量。它强调国家在整个经济、社会、科技各个层面的都具有一个主导性的一个作用。那另外一点来讲，它就其实表示的是说，在中国模式的情况之下，经济跟社会是处于一个平衡发展的过程，也就是说，中国会可以透过所谓的快速的经济的增长和全面脱贫的成就，然后来达到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所谓的中国优势。那另外来说呢？中国模式它也具备了所谓的文化自信跟制度自信。它的文化自信，比如说中国有5000年以来的一个传统文化跟社会主义的一个制度性的一个独特性。那中国来讲，它其实某一方面来讲，它也是属于一个渐进式改革的过程。它透过从邓小平时期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的一个方式来实现经济的快速的增长，同时避免了一个西方的模式上的一个渐进式的一个转型。那习近平也其实在这边也多次的强调，整个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仅是符合中国自己的一个发展模式，也是为了其他世界其他的各个国家提供一个可以借鉴的一个非西方化的一个现代化的模式。所以在整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模式里面中，它有一些它的创新性，是它希望能摆脱所谓的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过程。那他希望把这个整个发展的路径改成一种多元性、多样性的方式来到拿到国际上来进行讨论。但是其实某方面来讲，我们也可以看到说，整个中国模式还有面临到非常需要居多挑战的问题。第一个，它的普遍的适用性是不足的，因为中国它本身来讲，它是毕竟有一个独特的一个中华文化的历史，然后它也是中国的人口规模非常的庞大。那中国的整个文化体系，还有它整个5000年以来的一个皇权体制的一个制度基因，它这样的一个模式已经很难复制到的一个其他国家在上面了。比如说，中国的庞大的所谓的中央集权制度跟所谓经济的规模，并不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可以轻易的具备。那另外来讲，它所谓的忽略的多元性来讲，它强调的所谓的非西方化，但是中国模式自己本身能不能去包容其他各国的文化，甚至发展中国家的其他的文化跟治理方式，它其实都有很多的普遍性的一个争议。那中国自己本身内部就已经面临到非常非常多的矛盾，那些矛盾当然它本身内部的因素，中国自己也面临到了老龄化，甚至未来可能一个少子化的现象，那还有它的经济结构的一个转型也面临到了一些压力，还有它的整个中国的整个环境跟社会公平性，它其实都有很多的内部矛盾，它都必须要去调节，然后它必须要去面临到自己内部的挑战。那在外部上，其实对很多西方国家来讲，会认为你这个中国模式其实就是属于一个威权式的、一个全面控制的一个集权式的领导的现代化，这跟民主自由的普遍性的发展模式是有很大的价值观上的不符合，所以这个也导致了中国整个过程中是引起了很多的国际上的争议。那这样的一个争议包括什么？就是一个包括价值观上的争议。那简单说，中国模式来讲，它因为过度的强调中央集权跟国家的权力，它削弱了个人的自由跟人权的部分，那这可能就是挑战了西方的民主的体系。那另外来讲，中国模式本身来讲，它就是一种制度上的竞争而已。它这就是要代表说，我就是，这个中国模式希望在效率上、在稳定性上能优于西方的整个民主、西方的模式。所以这部分的模式来讲，它整个来讲，它形成了一个局限性。这些局限性来自中国本身的自己的一个特殊的条件，许多发展中的国家未必可以复制它成功的经验，特别在整个治理能力跟资源的分配上。看以上。
好的，那么林教授呢，刚才呢就给我们分别介绍了这个中国模式，它的优越性，像中国人自己说的那样，它的优越性以及它的局限性。那么林教授，我有个跟进问题哈，您刚才评估了这种，从理论上评估了这种中国模式的这个理论或者理念，它在实践上您觉得？自从他提出来以后，大概也有习近平 可能是在2013年就开始这个逐渐的啊提出他的这种理论，啊，现在已经有十年左右了。那么您觉得这十年，过去这十年，中国模式在实践上究竟进行的怎么样呢？
其实简单讲就是，理想很肉现实，就理想很丰满，那现实是很骨感的。那因为这整个过程中，其实中国模式它本身具备了太多的一个特殊性，那你今天要用在其他国家，甚至在非洲国家上，那它其实在整个运用上来讲，它就会面临到很多所谓调适不符合的一个现象。那这样调适不水土不服的现象的情况之下，那这样的中国模式简单讲只是中国自己本身在提升自己的话语权而已，国际上的话语权在实际上的应用那其实是非常的薄弱的。
好的，那么现在呢，不知道常平先生的连线接好了没？还没有哈。那么常平先生的连线现在还没有接好，那么在没有接好的情况下呢，这个林教授请您，我也把常平先生的问题呢跟您提出来，请您简单的回答一下这个我问常平先生的这个问题。我们看到习近平他在他的这个文章当中呢，这个列举了很多洋洋洒洒大概五六条，就是中国模式的中国式的现代化怎么怎么优越，西方式的现代化怎么怎么落后，甚至怎么怎么反动。那么这种尖锐的这个中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这个对立，您觉得能否在理论和实践上站得住脚？
那其实某一方面来讲，它在整个中国模式的理论上，它仍然忽略的这个现代化的一个必须要的一个普遍性上的一个适用性。那整个现代化的本质来讲，它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那这全球化的过程当然包括了工业化、城市化，还有各种创新的这种技术发展的部分来讲，这些都已经具备相关的一个普适性，并非中西方它都沾土会拥有。因此中国如果将发展的发展道路整个一进行相关的绝对化，意图把它的整个理论化成为一个普遍的一个发展模式，它反而忽略了中国本身内部的一些特殊条件。这些特殊条件当然包括中国有14亿的人口，中国的集权体制，那中国5000年以来的一个历史积累，这些条件都难以复制到其他国家的。那另外来说，其实简单讲整个中国模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它也简化了西方现代化的一个多样性。那西方的民主化跟现代化的发展不是只有一种发展模式，例如北欧的整个社会福利的一个发展模式，还有美国的自由经济市场的一个体制来讲，它就不是一个单纯有所谓的西方化就可以来解释。那简单说就是整个西方化的过程来讲，它是一个资本主义剥削或殖民扩张的过程，它只是把西方化作为一个意识形态的叙述，并没有办法完全去反映整个西方现代化的一个复杂性。好，那这部分来讲我先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简写，然后再跟主持人这边做一个对话这样子。
好的好的，我们下面的讨论呢还要涉及到这些问题。刚才呢林教授发表了，作为专家呢，他发表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中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这样一个看法，以及中国模式究竟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东西。那么现在呢我们看一看网友们的意见。一位网友叫照镜子找茬，我们这位网友呢他在回应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发表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他说：我一直以为东升西降是东朝鲜升西朝鲜降。另外一位叫尸骨无皮，他说无论是老掉牙的东升西降，还是莫名其妙的这个中治西乱，再加上呈现都在呈现习近平政权这个务实做不来词穷的窘境，竟编造一些玄之又玄的伪成语当作有学问的样子，好让世界觉得习近平指导的新方向包罗万象，又东又西，既扯到中还离不开西，好有学问呐。再有一位叫优森问，他说表明习近平呢面对川普 2.0 表明了态度，那就是坚决斗争，绝不妥协，对抗到底。习近平的底气就在于美国已经衰退，资本主义 啊，即将灭亡，中国即将战胜美国，东升西降，时与势都在习近平一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星在梁家河冉冉升起，照亮世界。习近平站在梁家河村口的山岗上，大手一挥，给地球指明了方向。看来我们的网友朋友们都非常关注什么呢？关注这个关注的是这个东升西降的问题。下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观察人士注意到呢，我们看到习近平的讲话和这个求是刊发的文章呢，中心就是重谈叫东升西降的这个老调，尤其是强调呢新时代以来中治西乱。那么请教常平先生，东升西降呢已经沉寂了一段时间了，自2022年底动态清零大溃败之后，似乎就从没有再提起。那么为什么今天要重提这个东升西降这个理论？习近平，您觉得习近平和中共当局要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这个常平先生的这个连线现在看起来还是没有接好。那么我能不能请林教授，请您简单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好吗？
好，那其实某一方面来讲，跟我必须说明，他整个东升西降，他现在为什么要再重新提出来？那其实过去来讲，我们可以从过去两年的中国整个一个发展的它内外环境里面发生了一个很深刻、很重大的一个变化。那第一个变化呢，当然就是说，在中国现在目前来讲，在过去两年，因为 COVID-19 的疫情的关系，然后中国实施的所谓的一个动态清零的政策，而这个政策其实最终的结果是应该是失败，而且是整个是崩溃的。那这样的一个崩溃的过程，其实就暴露出了中共整个决策高层，然后他在进行相关的政治决策的一个盲目性跟一个僵化性。那这样一个突然政策的转向，原本动态性来，那突然又解封的情况之下，那甚至在整个过程的转换的过程中，其实整个医疗体系是不堪负荷的。那一般的中国的人民跟社会大众对于整个政府的一个公信力的质疑也是不断的在提升。那另外来讲，那一旦解封了之后，原本预期会有更多的所谓的经济增长的一个动力会开始。但是这样子作为一个中国模式的一个推行的过程中，那整个核心优势并没有带来中国经济在疫情后的一个经济增长，反而现在的疫情现在的经济发展的过程是相对的属于一个下滑，甚至正在失速的状况。那目前来讲，中国现在面临到一个房地产的危机，然后地方政府一个债务也不断的激增，甚至所谓的青年失业率的问题也不断的攀升，这些其实都让整个中国的整个经济的韧性都面临到更多的一个考验。那另外来说，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整个社会的不满跟整个治理面临到了更多的一个挑战。那比如说一般的中国人民对于所谓的高房价，那跟所谓的教育上的负担，还有养老的问题，那它其实累积了非常非常多的不满。那甚至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之下，那加上国际环境的恶化，也就是美中之间的一个经贸上的对抗，或是科技上的一个战争，那使得中共整个统治合法性都遭受到很多很多的一个多重上的压力。那这些压力其实都是让原本定于一尊的一个习近平的个人形象面临到更多更多的一个挑战。那这样前所未有的挑战，其实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中共要重提整个斗争跟中西之间的对立，那其实就是为了化解一个内部上危机的一个策略。
但是林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啊，也就是这个您的问题，您觉得这个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这个我们看到两年来呢，中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这个充满斗争姿态的讲话呢，其实已经过去两年了啊。今天呢，这个《求是》党刊只不过给他重新发表了。两年来，中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看到动态清零，这个防疫政策呢是全面失控，然后顶层设计的一系列决策呢，这个又失误，然后让习近平定于一尊呢。还有甚至中共的执政的合法性都受到了严重挑战。那么这个时候发表习近平这篇文章，重新挑起这个中国和西方在发展道路上的对抗和对立，您觉得这样对中国有利吗？ 中共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基本上中共那重提了整个中西对抗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当然就我们可以说它是转移整个内部整个社会内部还有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一个矛盾的压力。那现在中国现在面临到整个内政压力非常大，那整个经济问题也突出的一个状况来讲，那去年到底经济成长率能不能达到 5%， 其实都还是未定之数。那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万一又没有达到预设的一个 5% 的时候，那中国现在面临到的经济问题也是非常非常的庞大的。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中共重提所谓的中西对抗，其实就是想要把内部的矛盾的压力那转移到外部来讲，那甚至是说试图通过一个外部上的威胁来凝聚整个中国民众人民的一个支持，也就是凝聚所谓的爱国主义跟民族主义的一个方式来进行他这样的一个对抗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另外来讲，他其实也是为了重塑他对整个执政上的一个合法性，他通过整个中国式的现代化跟西方式的现代化不断的去对比，那中国试图应用自身本身治理模式的一个优越性，那试图将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失速还有整个社会矛盾那包装成为一个国际斗争下的一个阵痛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中国叙事的一个模式的一个说法。那另外来讲，它其实简单也是要对抗跟国际之间的一个孤立的作为，随着这样子美中之间的一个经贸竞争，然后整个甚至川普上台之后，那可能会加剧的整个美中之间的贸易战的对抗，那中国的国际声望也不断的下滑的情况之下，那中共呢透过需要加强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态来跟国际上相关进行相关的斗争，避免被西方国家被所谓的一个孤立被一个孤立化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过程中，那也就是习近平他所必须要强调的这样一个斗争性。那这样的一个东西对抗的过程中，到底对中国有没有利？那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对中国来讲一定是弊大于利。那简单说，第一个，它对经济上的冲击一定会非常的大。那在整个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其实在有也是要高度依赖整个国际市场，还有整个供应链的系统的完整性。那这样子一旦中西对抗的情况之下，那只会让更多的外资，还有更多的高科技被科技上的一个围堵，那这样进一步就会压缩了整个中国发展的一个空间。那这个尤其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不但是只有美国，连欧盟国家也正在调整对中政策，尤其是对中经贸政策。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中共的一个斗争的姿态反而会让全世界其他国家跟中国采取更对立的一个立场，这样子，那对社会的一个稳定性也不见得是一个好事。那中国现在不断的激化的对抗，其实并没有办法真正解决中国国内内部的一个深层上的一个问题。那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是不断的放缓，那就业压力仍然是非常大，民众对于整个公平正义的一个角度的诉求仍然是非常的多，那这都是中国必须要面临到的一些挑战。那以上。
好的，那么林教授发表了他刚才的这个言论，然后我们看一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继续听听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答案的网友说，重提东升西降是要强大习近平的党内权威，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要反西方就无法发展经济，要发展经济呢，就需要改变反西方路线，但是习这样就会失去党内权威，习的个人权威与路线绑定，怎么做都是错。不同意见。我们看看一位叫大爆时评的这位网友，他呢赞同中国的东升习近平东升西降的提法。他说，东升西降的底气就是六代军机上天，076下海，076是中国的最新型的那个两栖攻击舰。所以中制西乱的事实呢，是东亚中国周边没有战争。中国给世界的答案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就是当下世界和平的基石。我们这位网友呢，他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这个意见，很好。我们希望呢这样的言论出现，然后给我们更多的讨论空间。我想这样，我们时间允许，请两位嘉宾 请两位，现在我们常平先生呢已经接到这个我们的节目中来了，很好。我们请两位嘉宾呢非常简要的用三两句话评论一下我们这位大报时评对东升西降的这个看法，对中国的这个正面看法，好不好？首先常平先生简单评论一下就好。
先生好，林教授好，观众朋友好，很抱歉啊，刚才我们出了点问题。这个关于东升西降，这从整体上说，或者从长时间看，东升西降，或者说中治西乱，这是一个政治谎言。正如林教授刚才也讲，讲到这个中国所谓的崛起已经停滞，这个目前面临很多问题，沉重的债务负担，今年失业率高，新闻自由更不用说，处于首位。这个新疆、西藏建立了集中营，这一切都弱化了商业信心，引发了资本外逃，所以目前处于非常已经开始出现通货紧缩的这个状况。那么说从所谓正面呢，我也认为这并不等于说中共领导人都是大傻瓜，就想把国家搞成这样。他们关注的重点不是民生，他们的所谓专制理性啊，所关心的不是人民的福祉，而是自己的权力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应该说，他的权力是稳定的，而且由于这个。在我看来，由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一些战略失误，中共在这个新能源产品，尤其是电动汽车领域，的确是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在互联网监控技术、黑客技术方面，更是一往无前，几乎可以监听这个西方很多高层领导的电话，甚至查看他们的邮箱，这个呢，的确是西方应该引起警醒的问题。
好的，那么林教授，我请教，请您也评论一下这个问题。刚才我们这位大报时评的读者呢，他呢说东升西降的底气就是六代军机上天，076号下海，中治西乱的事实呢，就是东亚中国周边没有战争，而美国到处挑起战争。您简要评论一下这个问题。
基本上呢，其实就是中共现在还是面临除了内部的问题之外，那它的军事威权的一个扩张的程度已经超越了整个世界上的一个所谓进行相关的一个规范。那所以说，当他提出这样东升西降跟中治西乱的过程中，他反而是把自己的威权主义不断的扩张。那在扩张的过程中，不但难以赢得国际社会的一个广泛的认同，那可能强化了外界对中国的一些负面上的认知，反而让中国在国际上更加的孤立，那这才是中国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好的，那么习近平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要进行伟大斗争，以斗争求安全，以斗争谋发展，保持战略自信，增强斗争底气，保持战略主动，增强斗争本领，面对围堵、遏制、打压，我们要理直气壮地进行斗争。大家看到斗争斗争斗争几乎充斥了这个整个的文章。我来请教常平先生啊，有人说这个斗争姿态呢，就界定了习近平与邓江湖三代领导人、改革开放时期领导人的一个明显区别。那您怎么看这个斗争问题？
在我看来，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经过江泽民、胡锦涛，再到习近平，中共的外交的确发生了很多变化。这大体上是从所谓的大国外交或者礼仪外交，过渡到这个战狼外交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呢，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这个斗争啊，实际上是贯彻始终的。那尤其是邓小平时代是很明显，他要求韬光养晦。而习近平呢，是看起来是另一个方面，就是频频亮剑，强调斗争，所以很多人认为习近平背叛了邓小平。但是我们仔细看历史，我们会发现这个 那首先邓小平明确提出韬光养晦的这个外交策略啊，是在六次屠杀之后，也就是在肆意杀人之后啊，暂时收起屠刀。当时西方国家被中共的残暴震惊，纷纷制裁。邓小平害怕重新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孤立无援，所以他的南巡讲话和这个韬光养晦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但是他也同时强调，就是韬光养晦啊，同时也要有所作为。这个韬光养晦的意思本来就是暂避锋芒，他就说再看天时，同时也要有所作为。那发展到了胡锦涛时代的后期啊，实际上这个情况就已经发生了变化。当时西方还没有命令他叫战狼外交，但已经有若干学者和外交人士命令他叫粗鲁外交。这个到了2015年，这个就比较明确的，这个人民日报当时2015年组织专家论证，就是这个习近平的外交政策明显的改为这个叫积极进取，把这个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进行了重新塑造。那为什么说从始到终这个都一直有斗争存在？就中共从来都明白维持专制绝对不可能只靠镇压国内民众，因为民主它是有感染性的，是有号召力的。他们所谓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一点他们比谁都明白。所以呢，要一直维持，要维持专制，就必须主动出击，与民主自由的西方世界进行斗争。
好的。那么有评论人士看出呢，从求是这篇文章上来看呢，习近平可能他经过2年的犹豫、彷徨和思考之后呢，决定要按照自己的路子，按照自己的路线走下去，理直气壮的重新提出东升西降、中治西乱和战狼外交，选择一条呢与美国和西方对抗到底的这样一个道路。那么林教授，您认同这样的判断吗？
基本上呢，习近平在做这个过程中，包括东升西降和理直气壮的这样一个斗争的姿态，那其实确实传达了某一种坚定的一个信号。那这样的一个信号是摆明说，他在未来的因为过去2年这些内外的困境而改变那个政策的一个基本方针。那这个过程中其实就是做了一个正对抗思维的一个延续，也就是未来在中美之间的一个紧张气氛之下，那习近平不太会做出相关的一些妥协的一个迹象，那他必须要做更多的一个斗争跟中西之间的对抗。但是呢，其实实际上来讲，我认为习近平还是最后还是会有一个妥协的一个做法。那他的妥协的做法是什么呢？因为现在中国其实面临到内部的一个经济，然后整个出口还有整个科技都被到封锁的一个情况之下，那当他内部没有办法去稳定的情况之下，他最后的斗争的姿态跟实际上未来的一个行动其实有可能会做一个分离，也就是中共在大外宣跟大内宣上保持一个强硬的一个斗争姿态，那实际上的一个行动上其实会可能会更加的务实，不会完全的跟西方做一个对抗，例如在经济合作、在气候变迁的一个问题上，就会寻求更多的跟外国跟西方一个合作的空间，这样子。以上。
好的，好的，节目最后呢，我们这样，我们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进来了，但是今天呢，这个由于我们在家里连线直播，所以呢，这个我看不到全部。这样我选择一些呢这个聊天室里的网评，然后呢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首先呢是方块的世界，一位叫方块的世界这位网友，他说，这位观众啊，对不起。他说，我听不懂习到底在讲什么，但是我坚信一点，中国人要给全世界做榜样，这才是真正的东升西降。狮子先生说，东升西降短期是有可能的，长期注定不行。最底层的这个逻辑是公有制下的生产力最终比不过私有制。另外一位叫余深源，他说，中国应该低调 不要跟人家比，我们其实不如人家，要承认。好的，我们感谢常平先生和林展辉教授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呢，我们第二个话题是王毅推广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怎么看中国答案？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王毅推广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怎么看中国答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中心1月2号在北京创立，中国外长王毅为研究中心揭牌并致辞。王毅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重大原创性思想，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是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一时代课题给出的中国答案，具有重大时代意义和深远世界影响。王毅引述习近平的话，要求研究中心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己任，以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志和中国之理。王毅随后呢出访非洲四国，这是中国外长连续35年首访非洲。那么习近平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的是什么？中国答案能否回答当今世界之问和时代之问？国际社会又如何看待习近平的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呢？讨论这些问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台湾逢甲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林展辉和资深媒体人、独立专栏作家常平。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看到王毅呢，他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重大的原创性思想，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具有重大时代意义和深远的世界影响。那么首先我来请教台湾林展辉教授啊，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又包含哪些中国答案呢？
好，那谢谢主持人提问。那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理念，其实在习近平刚上任，2012年刚上任不久之后就提出，他在2013年就在一个莫斯科的一个国际关系学院里面的一个演讲提到。那当然的主要的用意在就是所谓加强所谓的国际合作跟多边主义的这样一个概念。那而后呢，其实在2015年的时候，他也在联合国的一个大会里面中，那也宣扬的这样相关的一个理念，但是真正变实际的实入所谓的实践上的一个导向来讲，它是在2017年的时候，也就是中共19大的报告里面，它成为了整个习近平外交 思想的一个核心。那甚至到了2018年之后，甚至在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修正案里面，把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了宪法，成为一个国家型的一个战略。那这个也其实也是标示说，中国的外交从过去的一个韬光养晦的一个过程，然后迈向整个需要能形塑塑造整个国际秩序的一个变迁的一个转变的过程。那当然，它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它所要回答的一个中国答案，那当然就是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本身的一个在中国内部的一个执政上的元素。第一个当然就是所谓的一党专政跟国家的领导这样一个态度。那当然说所谓的中国模式，当然就是希望能推广所谓的中央集权式的一个治理模式。那在经济发展跟社会治理层面来讲，他认为一党专政是一个成功的一个经验。那另外来讲，他其实就是要寻求他的所谓的举国主义举国体制，那甚至透过所谓的一带一路的怎样大规模的一个合作方案，那推动所谓发展中国家不断的一个合作对抗 西方的一个包括美国的单边主义这样子。
好的，那林教授呢？
好，
林教授给我们解释了，林教授给我们解释了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王毅说呢，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以及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给出的中国答案。那么习近平也提出，外交，中国外交呢，要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志、中国之理，以这个为中心，也就是中国模式。那么请教德国长平先生啊，自从特朗普第一任期与中国进行贸易战之后呢，我们看到中国模式啊、中国方案呢、啊、以及上面提到的这个所谓东升西降，甚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这些提法呢，都有了一段相对比较低调的这样一个时期。那么现在习近平又把这些概念高调的提出来了，这预示着什么呢？
首先我要指出，就王毅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的重大原创思想，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这是一个谎言。就中共的叙事本身它是矛盾的，一方面它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那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就是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种号召。那么怎么可能是习近平的原创呢？即便在中共内部，把毛泽东也提出过要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的全球理想。那我想提出这点是想讲他为什么这个会有这样一个过程，为什么会再次提出这样的想法。那这是否意味着习近平向毛泽东靠拢呢？是也不是。说他是呢，是因为这本身就是毛泽东当初的这个提法和做法。说不是呢，是因为这个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这个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这是中共这一系列专制的一个历史的必然结果。在这个时候呢，在这里呢，我也想指出，就是在中共这个最近或者近些年的宣传中啊。他们特别这个寡廉鲜耻的盗用西方概念，就他很多宣传概念都是挪用，然后篡改和歪曲西方的概念，比如说要包容多元，本来呢是西方指的是这个在民主自由的社会，对各种政治立场、价值观，不分种别、种族、性别、宗教等等，要包容多元，但是中共挪用过去。他相反要求世界包容自己建立专制政权，来打压不同的政治立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更是这样，它本来是人类近代社会这个工业化革命的一个必然走向，也就是资源全球化、市场全球化、民主自由理念的全球化。尤其是二战和随后的冷战之后，西方社会看到人类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比如说1963年，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柏林发表一个著名的演讲，其中一句就是说，自由不可分割，倘一人为奴隶，则举世无自由。这就是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但是呢，跟包 种多元的政治理念一样，这个中共挪用过来呢，他是要这个要把它建构成自己的一个，把它扭曲变形，建构成自己的一个外交理念。这个变化的一个关键点是发生在2008年，这个那年中国政府成功的利用北京奥运的机会，把自己打扮成世界舞台的中心角色。在那之前，中国媒体的主流话语叫与国际接轨，就是学习国际规则。在那之后呢，慢慢的这个是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中国召开，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世界哲学大会都在中国召开。那中国领导人出席国际会议，也不再宣示中国的发展，而是为世界指明方向。到现在，人类共同命运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进一步强调呢，是它的目的是进一步的，这个不只是要为世界指明方向，而且是要用所谓自己的原创的概念，来为世界指明方向。这是习近平他看到了所谓西方的这个右翼崛起，出现选举乱象等等，他认为这现在有机会这个来巩固他的这个集权专制，是这样一个趋势。
好的，那么来听听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一位叫尸骨无皮这位网友，他说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白话就是先进国家开放智慧产权跟中国分享，还要把脚步慢下来，让中国能跟上来。刘小刘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思是要死大家一起死。另外一位叫炮轰中南海粪坑，说什么人类共同体就是共产党邪恶想法，这意思就是要穷大家一起穷，要死一起死，但我的利益你不能动，我剥削奴役洗脑迫害中国人你不能胡说八道，我的市场你不能染指，你的技术你的市场要开放，这跟共产党一个套路，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咱们共同富裕，这个思想理论够邪恶够毒辣。好，我们回到我们节目讨论上来啊。这个毛泽东，刚才常平先生讲了这个问题，毛泽东提出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的全球理想。邓江湖时期呢，偏重国内经济建设，没有全人类的什么远大抱负。习近平却在这个执政第二年就回归毛泽东，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个世界主义理想。那么来请教林教授，习近平的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毛泽东的解放全人类有什么异同？中国有没有资格和能力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好，那首先呢，那毛泽东跟习近平的一个理念上，它相同的点在哪里？它第一个，他们这样一个相同点，就是一个全球主义的一个野心跟雄心。那简单讲，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是意识形态的一个世界性。但毛泽东来讲，他解放全人类来讲，他目标是要推翻所谓的资本主义，实现整个共产主义的一个全球理想。那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的是所谓的全球合作，那和平共赢。那当然试图希望通过所谓的多边主义来形塑新的一个国际上的秩序。那另外所最重要其实就是习近平跟毛泽东来讲，他都把中国成为一个想要成为一个全球变革的一个领导者跟核心角色。那毛泽东透过所谓的革命输出来推动所谓的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的运动，那习近平则是通过所谓的经济合作跟外交倡议来展现所谓的中国智慧，提倡所谓的中国方案。他们的定位跟方向来讲，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它还是有一些点的差别。那只是毛泽东的差别在于说，他比较强调的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的一个理想，那习近平强调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一个多边体制的上的一个合作，那更强调所谓的物质的一个路线。但是在整个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整个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有它的矛盾跟局限性在。那所谓的矛盾跟局限性，昨天来讲，其实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它的更多的行为其实是要服务所谓的自身上的利益，也就是中国的利益。例如他所谓的一带一路，他所谓提出的一个债务问题啊，还有相关的一个资源掠夺，他其实就是把这些 未来想要所谓的合作共赢，那其实让外人提出来，他会认为他相当的具备的存疑性，因为本身来讲还是为了满足中国本身内部的一个自身上的一个利益为主而已。
那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啊，与其说是创立国际组织，不如说呢是要建立一种以中国人世界观为基础的这样一个理念和秩序。拜登政府我们看到多名官员直言不讳地指出，说中国呢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有意愿并且有能力改变现存国际秩序的国家。我来请教常平先生啊，谋求改变现存的国际秩序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我们看到一战前的德国，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都试图这样做，但都没有成功。那您认为中国和习近平会成功吗？
我接着刚才的说来解释一下，现存的国际秩序是什么。在我看来，就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这个词它的本身含义啊，本身它就是这个近现代社会工业化发展、全球化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在二战之后，这个联合国和各种国际组织就是基于这个观念的产物，而且呢，在有些方面，运作已经取得很大的成效，尤其是在比如说全球共同防治传染病防治，共同防治，与严重的重要的疫情方面，直到这个在中国武汉爆发新冠疫情之前都是非常成功的，这个包括对抗这个传播力非常厉害的这个埃博拉病毒都很好的控制了。为什么呢？因为它起源于这个非洲小国，这个在那个国家没有一个强大的专制政府，要建立所谓他们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那国际专家当时就可以立即赶过去阻止调查。说中共它实际上是要改变这种国际秩序，建立一个这个泛人类共同命运体的所谓人类共同命运体，最典型的就是新冠疫情。那这个在中国指明的方向中，世界卫生组织非常堕落，它就是这个维护一部就是维护专制中共专制的一个帮凶，所以它是中共改变国际秩序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直到今天，该机构连派专家去武汉进行独立的疫情源头调查都还没有完成。所以回答你的问题，中共改变国际秩序是否成功，主要取决于一个是国内民众的抗争，第二个是就国际社会的压力。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聊天室里王平进来，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啊。于次郎说，王毅的动作只是要在川普上台之前拉高中国的价码，以便日后和美国政府喊价而已。瑞林陈说，中国一路走来我们都看得很清楚，实在看不出他的制度有什么优越性，越来越少的年轻一代要背着庞大的债务，实在看不出有什么未来。李龙毅说，命运共同体不需要谁来构建，世界上的生命本来就互相依存，本来就互相依赖共存亡。如果有人说要构建，意思呢便是想要控制他人，自己成为主导。金刚无说，中国很多家庭一年的生活费都不如席开会就餐的一个盘子值钱，连中国都不是什么共同体，还说什么人类共同体呢？好，我们接着我们的讨论。王毅在北京弘扬推广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后，随即就启程出访非洲四国纳米比亚、刚果布、乍得、尼日利亚，这也是中国外长连续第35年年初首访非洲。请教林教授啊，观察人士认为非洲是习近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理想、效果最好的地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好，那因为刚刚也有提到，那其实人类命运共同体它其实隐含着一个隐性霸权的一个特征，也就是习近平想要通过中共的所谓的经济模式、治理模式还有政治的一个管理的模式来把中国模式给推销出去。当然这个过程之中，非洲那它就可能会成为这个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重要的伙伴。那这样一个重要伙伴的过程是为什么呢？因为从历史上来看，我们其实过去来讲，中国跟非洲之间，它从冷战开始，中国就已经资助了相当多的一个非洲独立运动，还有一个整个基础设施的援助这样子，那建立相当深厚的整个政治的一个基础。那这样一个政治基础的情况之下，那整个历史叙事其实可以用来强化中国是非洲真正伙伴的一个形象。那从所谓的战略布局来上，因为非洲其实本身拥有非常庞大的一个天然资源，还有整个人口上也非常具备很多的市场潜力。那通过跟非洲之间的加强合作，那不但可以保障整个中国的能源的供给，那也可以保障扩张自身的全球经济网络的一个过程。那同时呢，这也可以变成一个多边合作的一个试验场所。那这样的一个试验场所，当然第一个这样就可以形塑中国在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话语权的塑造。那通过跟整个非洲之间的合作，那可以在全球治理的角度的过程中提到更多的一个资源。那重点呢，其实也是可以说在整个中国模式，在整个经济模式可以面临到这样一个输出。那这样的一个输出的过程中，包括中国提出的所谓的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样的一个模式，那这样的模式一定会引起非洲很多国家的领导人的一个重视。那这样子中国经验就可以在非洲进行相关的实施这样子。
好的，那么近来我们看到中国官员出访世界各国呢，都要兜售习近平的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争取把它写进双边声明或者文件当中。王毅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多次写入联大决议和多边文件，日益成为具有重大世界性标识性的这个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但是观察人士指出，中国模式在国际社会被接受的程度有限。那么我来请教常平先生，目前人类命运共同体主要被世界哪些国家接受？国际主流社会又怎么看中国答案或者中国模式呢？您有大概两分钟的时间，简单谈谈就好。
作为外交策略，中国模式这个主要在东南亚和非洲国家通过一带一路等项目这个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国际社会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像我刚才说，其实对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直有很多研究和尝试，但是他们真正的这个研究和尝试呢，都被中共认为是这个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在我看到的。这个真正有基础于推进人类共同命运体的研究，但首先第一点就是强调要公正而自由的选举，要政府如这样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共他会接受吗？
好的，那么刚才常平先生您提出呢，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现在主要是在东南亚和非洲推广。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这个王毅出访越南的时候呢，回来，然后中国媒体指出呢，越南这个同意认同中国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但是越南方面发表的声明并不是那样，他们不叫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叫越南自己的一个东西。您说，常平先生，您说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哦，对，我们现在时间已经到了啊，对不起啊，我在家里边呢，不太好掌握这个时间。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讨论就到这里，感谢林展辉教授和常平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发表的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